讲谈到了人人都是罪人，之所以人人是罪人，是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每个人生来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有这样一个罪性，有了这样一个自私的罪性，那么他一定要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那就是罪性。所以人和神分离以后，人就再达不到神所为人所制定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能够通过人的行为能够荣耀神，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分享神的同在，整个就达不到，整个偏离了神的这个目标，而且在道德上也达不到神的目标。我们也谈到罪的工价是什么呢？罪的结果是什么呢？罪的工价乃是死，讲得非常的确切。首先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断了，灵性的死亡，然后肉体要死亡，而且将来最后当主耶稣来审判以后，一切不接受神的救恩的人就带着有罪之躯要去进到永远黑暗没有爱没有光的地方去，那就是地狱。这就是有始无终的永远的刑罚，圣经在启示录这样叫做第二次的死。而且人在活在罪中，这个世界就没有安宁了。当人和神的纵向的关系出了问题，断绝以后，所有人的横向的关系都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出问题，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人和自己出问题。人和人从小的来说，人际关系，大到集团和集团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都不能够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所以所有的矛盾，所有的战争杀戮，无不从这儿开始。你看看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多志士仁人，为了让社会更好一点，他们甚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要改革社会，有一番雄心壮志。当他们还没有成功的时候，还没有权力的时候，还能够做出很多的牺牲，还能够很刻苦。但是一旦权力到手，一旦觉得自己有大权在握，没有人管得了他的时候，所有的里边的私欲全都出来了，马上就腐化下去，然后再被新的一代改革者所取代。那新的改革者一上去，然后再腐化下来，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一直在这种循环当中。我们并非说这种改革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因为改革者本身就是罪人，自己的罪行就没有得到对付，所以他的改革是一定有限度的，非常有局限的。是今天世界这么多的问题，说到底的就是人自身的问题。据说《泰晤士报》有一次有个征文比赛，就叫做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后得头等奖的是一篇文章，就一句话，编辑先生，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本人，得头奖。这个是讲的很好的，人自身的问题，自己都不去解决，自己都对付不了自己的罪性，你还谈何为国家为民主。人和人的关系出问题。第二，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本来按照神的计划，人是要做他地上的管家，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那帮助管理。但是人和神的关系断了以后，人对大自然就再不是去管理大自然、爱护大自然，而是去索取大自然，去榨取啊，很多时候都是急功近利，结果造成生态失平， 你看现在整个全球的环境问题的出现非常的严重，现在南极的上空这个臭氧已经出现了空洞，臭氧层了，所以很多专家预计将来几十年人类得白内障皮肤癌的几率要大大的增加。为什么？因为臭氧层出现空洞以后，紫外光就是可以长驱直入，当然受到紫外光的射线以后就容易产生很多的病变。你看今天很多是河水的泛滥，为什么？上游的植被全部被破坏了，所以上游水一冲带着大量的泥土全都下来，你河床不断的提高，就稍微水大一点就开始淹没。今天水质的破坏，大气的污染已经到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了，人今天才开始注意它，就是现在的温室效应，整个大气整个地球一直在变暖呐、啊，变暖会出现什么问题啊？现在人们已经测量两极的冰川已经在缩小，因为它暖了以后就开始要融化了，说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得到遏制的话，将来用不了多少时间，很多的大地就会被淹没，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今天的情况了，所以人们现在才开始注意了。再说人们本来是应该是做驾驭这些客观的物质，现在反倒成了物质的奴隶，受了各种无欲的啊这个辖制，贪恋这个贪恋那个，最后被他辖制住了。本来我们是应该是管理他去统治这些客观的物质的东西，现在反过来被他所统治，所以人再不是我刚前面讲的在一神之下万物之上这么一个人，完全已经被很多物质的这个欲望所辖制所奴役的人。你看人这一辈子忙忙忙忙到最后连自己这是为什么活都不知道了，要住好房子开好车就拼命要去贷款了、啊、拼命去工作、啊，最后你走了这些东西都没有机会去享受啊，成天要忙着要还债、啊、是人的一生就完全都被这些东西奴役住了。人和人出问题，人和物出问题，人和自己都出问题，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究竟要干什么，所以人很空虚啊，很惆怅啊，往往就要有很多身外之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但是身外的功名利禄绝对不可能填满内心的这种空虚，所以人有时候都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认识为什么人之所以为人，人是什么，人活在世上究竟要干什么。所以早在公元三世纪，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 Diogenes， 他白天打着灯笼走遍雅典的大街小巷，到处喊人呐、啊，人呐、啊，你在哪儿啊？白天打了灯笼找人，别人说你都疯了，我们不都在这儿吗？他说你们都不是人，说你们看着像人，实际你们已经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东西。今天又怎么样？今天人再一次失落啊，继续失落啊。尤其通过启蒙运动以后，人长大了，我们再不需要神了，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今天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活在空虚惆怅之中。你看我住在的地方，现在我住在 Milwaukee， 那和是伊利诺伊交界的哈、啊。实际说伊利诺伊的北边呢就是芝加哥，所以我离芝加哥很近，开车一个多小时。那有的医生告诉我，芝加哥的北区是有名的富人区，但是正是这个富人区需要看精神病医生的人最多，看见没有？是这些身外的东西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当然有人对神的这种救恩观是很不以为然，他说既然神是这么善良啊，这么爱，他怎么能够忍心让一些人到地狱去呢？他为什么不把人都救下来呢？实际他是不了解神的属性，神不仅是善良的，他也是公义的，神爱每一个人，神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重新和神相合， 因为神已看见，当人活在罪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和神相遇。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光明的，人呢是有罪的，是污秽的，是黑暗的，是光和暗是没法相交的，义和不义是没法相通的。所以人的罪的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办法见神了。问题就在这儿，也不是完全说神不愿意见人，那是人都不能够见神。大家如果读到圣经，你就会发现那些大的先知、大的圣贤，一在异象中见到神的时候，就简直就活不下去了。大家知道大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一见到神的异象中，他说祸灾，我要灭亡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且在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是以赛亚书啊，讲到了他看见异象。为什么这个先知一看见耶和华在异象中显现，就说他要灭亡了呢？因为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嘴唇不洁这么重要啊？因为心里不洁，嘴唇才会不洁啊。如果你心里是洁的，你嘴唇一定是洁的；心里是善的，一定发出善来；你心里是恶的，从嘴里就发出恶来。所以他一下神一显现以后，就把自己的那种污秽、那种罪性就照出来，你无地自容啊。所以他说祸灾，我要灭亡了。大家知道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老约翰最后年老的时候在拔摩岛见到异象写下的。在启示录上什么？当时人子一显现哈，主耶稣一显现的时候，他马上给扑在地上，给死了一样。你看老约翰，那耶稣最爱的门徒啊，一见了人子就扑在地上给死了一样。这些就说明是因为这个属性不能够通，不能够相容啊，光和暗没有办法的，公义、圣洁和污秽、有罪，这两个不能够相交的。你相交，你人一方面是神容不下，另一方面人也不敢。你看那西奈山，人都不敢上西奈山去见神的呀。不是说神不愿意见大家，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属性不通。所以福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罪的问题，与神相合。如果罪的问题不得到解决，人和神永远不能够待在一起。所以神才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以致让他的独生儿子的死来替我们的罪。你说这还不是神的爱吗？那今天神已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做成了救恩，你还不接受，你还能说神不爱我们吗？什么也不让你做，就让你白白的认罪悔改来接受这个礼物，就是你的了，你还不要，那将来你只能和神隔绝。为什么？你罪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时候你下了地，你还说是神不爱你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啊，你不能够老从主观自以为意，就觉得我比神还要公义。你神这么公义的，怎么可以允许地狱的存在？你这么爱，怎么忍心看见有人可以下到地狱里面去？他根本不了解人不是无辜的呀，你不是无辜，神好像把你有意把你推到地狱里面，不是。说这种人的看法，他往往是自以为意，以为自己很圣洁很高尚，好像受到了神不公正的待遇。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按照我们的本相。说这个整个福音的内核就是解决罪的问题，主耶稣的用他的死来解决了罪的，为我们还了罪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才有资格重新回到神当中，成为儿子，成为他的儿女。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你如果你不要，你还能够怪神不爱你吗？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就在这儿，他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不认识自己是应该走向地狱的一个罪人，好多问题都从这儿出来。当然还会有人说，觉得基督教这个救恩观很不合理啊，很武断。一个人一辈子做这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信耶稣就被推到地狱里去了；一个人一辈子做那么多坏事，一信耶稣上天堂了，啊，觉得这个很不公正。如果你已经很清楚了，听见我前面讲的，恐怕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从人的眼光来看，确实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都是罪人。甚至也许会说好一点的罪人，坏一点的罪人，但是都是罪人。罪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行。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去医院去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有一个地方发生了癌变，但是呢，可所幸的是还是早期，马上可以动手术，做化疗、做放疗就可以彻底的根治。那如果病人听见这个消息，他会不会说：“医生，你怎么这么武断呢？我非得听你的吗？我非得要有动手术、有做化疗、化疗吗？”他绝不会这么说。为什么？他知道得了癌症不治是要死的呀，他一定会感谢医生是救他一命，对不对？今天是同样，如果我们的罪的问题不解决，不管你是什么罪，将来是要死的呀。是神是安排的一个救恩，给我们开一条路，免下地狱之路，就是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圣经讲的，就是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开的。不是说你活得好好的应该上天堂，不信耶稣就推到地狱，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同样，你不管是什么癌，哪个部位长的癌，你不治最后都要死。同样，今天一样，不管你是什么罪，大罪小罪，这个罪那个罪，只要罪的问题不得到解决，最后死路一条。如果大家如果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你就觉得神不是不公正的。神如果公正会怎么样？神如果公正，按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来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全都下地，这就是神的公正。因为神爱我们，他才付出这么大代价来救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来讲公正不公正，就是忘记了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本相，我们就不会提出这些问题。当然还会有人说，如果说一信耶稣就上天堂，那我能不能够这一辈子就憋都不信，到临死的一瞬间我才信耶稣，那这样的话一辈子我就可以自由自在潇潇洒洒的痛痛快快的活下去，一死一信耶稣又上天堂，岂不两全其美啊？我想这只是人的智慧啊。那有没有人在临死的时候悔改信主被主接纳的？有啊，很多人都是啊。你看在圣经也记录了，和主耶稣一起挂在十字架上那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就接受了主，就主说好，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就表明是有啊。但是如果有人说他就是憋着不信，非要到临死的时候再信，他绝不可能是真心悔改，他只不过想借着所谓信耶稣最后能够进入天堂。这种人不是真心认罪悔改的人，我看你是上不去，不管你举多少只手受了洗都没有用，除非你是真心认罪悔改。另外还有人以为这一辈子按照他的意愿去活就活得最好，事实不是这样啊。我前面已经谈得很清楚了，人因为人都有罪，活在罪中，你就不可能有美满的、丰盛的、喜乐的、平安的一生。为什么？受了各种各样的罪性的影响。所以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从出生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当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求内心的平安。那你就是说现代人人是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
我想起码有三个方面，也许还有。第一方面是什么？人不能够把握明天，
你好像有一会儿你落这个失掉了，你就这个全盘计划就不行了，经常在等考试，等什么呀？等发榜啊，高考你考上没有啊？为什么要等？自个儿定不了啊。你觉得你考得好，也许别人还有比你考得更好的。出国等护照、等签证、等奖学金，为什么等？自个儿定不了，是不是？你发现这些东西都是自己把握不住的， 尤其像美国，节奏快，变化快，你今天可能样样都有，明天就可能一无所有。我一个同事很爱做，工作也做得非常好，就后来就说要盖一间，自己盖一栋更大的房子，这样的话可以接纳啊，开放自己的家庭，接纳弟兄姊妹，接纳慕道友来聚会。两个月以前正刚得到公司的通令嘉奖，这房子还没盖起来就被解雇了。那你说怎么刚得到通令嘉奖，怎么马上又被解雇了？问半天也没有什么理由，最后打听出来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工资太高，工资太高，所以解雇一个就等于解雇好几个。你说这样是算什么理由啊？但是你被解雇了，你没什么道理可谈。人更是这样，我们人的寿数几何呀？能喝多大岁数啊？根本不知道。我这些年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去传福音，见到很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你觉得好像是生命刚刚开始马上就结束了。有一个，我去一个教会，有一个学生刚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就拿到博士学位了，很高兴了，说夫妻两个开着车去准备去这个超市买一点吃的回来，做几样好菜来庆贺一下。没想到这个车到了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胎，他们又没有爆胎的经验，就觉得出事了，不知道出什么事，结果就把车就停在高速公路上。然后呢，这个开车的这个男士呢，就把车门打开，就出来看出什么事儿。你想，你怎么可以这样？在高速公路上，你在这条线上，人家那边还有车呢嘛？他一下出来就跑到那个车上去了，结果你后边就怎么也想不到会突然出来一个人，结果这车根本来不及刹车，一下就从他身上过去，当场就压死在了。30岁，还有一位。原来是一个教会从另外一辆转过来一个女学生，也是刚来，所以没有车，所以她的这个同屋啊就开着车带她去买东西，没想到也是车到高速公路上方向盘失灵，结果一下东转西转，就一下就撞在一个电线杆子上，这个电杆最后倒下来，刚好压在这个就打入这个车顶上面，刚好是这个女学生的头上，当场压死。结果他母亲父亲正在这儿探亲呢，突然出这么一大事情，真是也没有亲人，呼天唤地，最后教由当地的教会出面为他们办理一切的后事。结果父母首先被神的大爱所感召，来到教会信主，后来把一批人带到主里，那现在父母已经回国了，在国内办家庭教会。所以你像这些就告诉大家，好多东西你自己是把握不住的。你像现在有人要毕业了申请工作，申请发了多少申请书都没有一个回音的，你说没有回音是没回音，有了回音以后好几个 offer 全都来了，哎呀真是定不了，应该上哪儿啊，来回比都比不定，就好像命运一下把我们推到一个十字路口，你就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了。人生这几十年往往关键的就是几步，一步走对了下一步就通了，一步走错下一步就不错，但你怎么知道你每一步都走得对啊？那个时候觉得人的智慧不够啊，需要有人来指点。你看由于这一切，我们人怎么可以有平安呢？大家就想想我们这几十年多少时候就是在这种焦虑中等待度过的，很多时候有了结果也就完了，结果好高兴一阵，不结果不好难受一阵就过去了，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成还是不成的时候，不知道结果的时候是最难受，吃不香睡不好，心里最忐忑，就是这样啊。你看我们这一辈子怎么会有平安呢？怎么会有喜乐呢？第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所以人就不能够从物质纯的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你虽然也有功名利禄，但是你得不到满足。我们很多人一生都开始给自己一生编一个目标啊，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将来我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我就一定很满意了。实际你会发现，当你按照你的预定目标达到的时候会高兴一阵儿，但是那个高兴是那么短的， 很快就被新的忧虑、新的压力所取代，然后你再去奋斗，奋斗又再达一个目标，同样你那个满足和高兴是那么短，马上新的忧虑、压力又再往上，你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没有说像我们过去想的，我达到那个我一定心满意足了，人心永远没一个满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就很清楚啊，你说开始买一辆新车啊，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刚是像我们80年代出境的游学的，这买是200-300块钱的车呀，俩人合买一辆200-300块钱的车，到处开着乱跑。那现在后来你条件好一点了，买一辆新车了，买一辆新车爱惜的很呐、啊，成天洗呀、打蜡呀，恨不得他都能够照见人影了，很爱惜啊。去停车的时候到处东躲西藏的，就是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生怕别人在开车门的时候把你车撞坏了，到处躲，最后实在躲不了了，就要停在一个好车的旁边，这样的话他就不太容易把你车撞坏。为什么？因为他开车门的时候会很小心了，他不是怕把你的车撞坏，乃是怕他的车撞坏，所以他很小心的开车门，就是那个又大又破两个门的车面前千万不能停了，一停的车门一开把车就撞坏。我记得我们买的那个1991年买的那个白色的拖油拉车，开始很爱惜、就这样东躲西躲，一年下来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你防不胜防啊。你开始觉得停在一个好车旁边，你好车一走，一辆车停进来，那不知道人家怎么开门，躲都不过。那后来你时间慢慢稍微长一点，你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一年两年过去，这个车体出了问题，机器出问题，你爱惜的心就不那么多了。像我那白车特别显脏，但有时候一个月去洗一次都很少，有时候实在太脏了，说不行了，下决心明天去洗一次吧。一看天气预报，明天是晴转阴有阵雨，一想不能洗啊，这一洗一下雨，这又脏了，这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你说你还有什么爱惜它呢？像我住在这个威斯康星啊，这个 Ohio 啊，这些雪很大，冬天有的车就停在外边，所以雪一下以后啊，都是这么高的雪啊，那个车上都堆这么高的雪，到处都是。那有人就懒到那个程度啊，那开车的时候都懒得把雪扫下去，怎么办？用那个塑料铲子把前玻璃窗户前穿这么小一个窟窿眼，然后用后窗户墙这么一个窟窿，就这样哇，就在地上哗开着道，带着雪到处开着乱跑。哎呀，这个时候看到心里真是很感叹。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对这个车还有什么爱惜呢？这车不就成了一个以车代一个工具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人的满足就是这样。后来你有了工作，你开始从住的公寓哈宿舍楼搬到了新买的房子里面去，那高不高兴？也高兴啊。你看着房子有这么多，又这么明亮，前后又有草地啊，跟完全都不一样。但是你再住一两个月一看，哎，也就是这样了、也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大，你房子有多亮，草地有多好了，就习惯了。你看看再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你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了。就是人就是这样啊，人就是这样，没有永远没一个满足的时候。你像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1/4英亩啊，前面草地，后边是草地，那环境是很漂亮的，前边樱桃树，后边核桃树啊，周围这一圈都是松柏树，那是很漂亮。但是剪一次草啊，用那个自动往前走的5.5马力剪草机的那个，一次草4个小时，进午还不抱怨呢，因为剪的草你还可以想想事啊，锻炼锻炼。就是最难受是秋天那个少树叶，很困难的。这几十棵树，你看掉下来，掉下来第一年我们就没有扫，就是赶上在这儿吧。一下雪那样的，第二年就做肥料了哈。没想到第二年雪一化，那树叶还在这儿，没有赖，没有办法。所以后第二年才开始要扫，那扫根本扫不动在草地上，只有用那个耙子一点点搂，搂到一起，哇，今天费了好大劲搂到一起。你说，哎，天都快黑了。你不能随便倒的呀，你一定要装这儿，然后到指定地方倒。天黑了不装这儿，明天再装吧。明天起来一看，风吹的哪儿都是，又重新开始再弄，弄了以后再装上袋子，然后到指定地方去倒。你今天刚觉得扫干净，明天又开始掉了。那个树叶不是一天就掉完了呀，那几十棵树是一个秋天有功夫就在扫树叶，又觉得苦不堪言。 你说租房子好不好？是好，但是又相应带来好多的难处。而且我整个算了一下，你像在美国，大概我们住房子的时间呢、啊，大概就是35年到40年，就这么短。你看，一般来说，你能够买房子，你大概都是学校毕业了，有了学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呢，结婚了，对不对？或者是有了孩子，这个时候大概都30岁到35岁。你再住35年、70年呢，到70岁，或者住40年、75岁，且不说你到时候被解雇了，付不出这个租金，必须要搬出去，哪怕你一直能够付出这个贷款，一直能够住下去，你住到70岁、75岁，差不多住不下去了。如果你下边没有人的话，很多的这个院子的这个工作做不了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又重新再搬回这个 condo 啊，或者搬回就是这些。这个公寓房子去住，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就是这样。我们从这个公寓楼搬出来，搬进这儿，那这一家呢，刚好从这个房子搬出来，搬进我所住的那个公寓楼，就是这样。你说人这一辈子奋斗一辈子，就是为了住35年、40年的房子，就算人生的目的了吗？所以这一顿好东西你满足不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有了什么我们就满意了，实际不是这样。所以有人说人生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怎么办？你就把他所要的功名利禄全都给他，你就最彻底的伤害了他。为什么？他没有希望，他不知道活着为什么。所以人当有还有希望的时候，不管环境再艰难，他如果还看见一天路，还看见自己应该活下去的时候，他还能活下去。怕的就是你当活着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的时候，就没有希望。所以人生就是这样，没有钱是不行的，因为人活的衣食住行都需要钱，但是钱多了一定好吗？钱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就看你怎么去掌握去使用它。你掌握不好带来很多的问题。那我今天也了解了很多啊，所谓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自己的家庭破裂，子女的道德的犯罪，很多问题都出来了。为什么？有钱能买鬼推磨啊，你有了钱什么事都可以做啊，是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不能够善用金钱。说名誉、地位、物质上的享受都不能够让人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人就不是能够在物质界得到最终满足的生物，他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说人生一定要追求永生，追求永恒，追求和这个永生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神的灵不进到人的心里，你外边的身外的东西再多都没有用。所以这就是人生的困境，就是在这儿。所以我们常常成了这个物质的奴隶，同时你会发现你外边的所有这些成就，这些成功的光环下面掩盖的乃是内心的惆怅空虚。切除，因为人生它就是这种追求，它需要这种东西。所以这是第二点，为什么人他没有平安呢、啊？没有喜乐。第三，人不能够面对死亡。说是很容易说啊，唯物主义，生就意味着死，死了以后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他讲得很清楚。但是实际一个没有神的人，当死亡来到的时候，是非常恐惧的。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呀、啊，很恐怖。我过了40岁，那时候还没有信主。我过了40岁以后就不怎么过生日了。以前还经常过生日，因为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嘛，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嘛。哎，过了40，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还觉得好像开始走下坡路了。是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人过30，天过5啊。人过了30岁，好像这太阳就开始往西边偏了似的。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就觉得来日不多，来日可数了。 为什么呢？很简单的，我已经过了四十了，能活多少岁？如果活八十岁的话，不过再过四十年，你看前四十年过得多快呀！如果活一百岁，应该是够长的了吧？不过才六十年而已啊，前四十年就这样一扫就过去了。所以那时就不敢过生日了，也不愿意过生日了，就觉得时间过得快的，这让人感到害怕。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什么？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是减法了，不是加法了。人觉得也就是很不，也是觉得很不值啊。你说人奋斗奋斗奋到四五十岁，好像刚好有一点成就，开始安家的业，马上觉得人生的尽头快来到，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哎呀，觉得好像有时候觉得很没有意思。至于说是土葬是火葬，对我都没有，我是学生物的，我都不在乎这。火葬被烧成灰，土葬被微生物都吃掉化成泥儿，都是一样的，这都没关系。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为什么死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消失了，没有了，我就不能够接受这一点。我是怎么会到那个时候突然风鸣成没有了，我接受不了这一点，所以就拼命的去工作呀，拼命的工作，一方面让自己能够多出一点论文呢，科学上多有一点成就，科学成就多一点呢，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重一点。所以当我百年以后有人在读到我写的论文，就会说，哦，当初有一个叫什么叫什么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啊，哎，觉得满足了啊。我刚才说是雁过留声了，人过留名嘛，啊，留下一个痕迹就够了。实际没想到很荒唐的事情嘛，如果没有永恒，死了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啊，那不是很没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难免了，有时候半夜突然醒过来，这些事情都涌上心头，所以就很难受。有了病了，稍微有一点疼痛就很紧张，哎呀，该不是什么病吧，哎呀，赶紧查医书啊，去看，哎呀，好像就是啊，那又是赶紧去看医生吧，那看医生万一是这个病怎么办呢？成天自己吓唬自己，怕什么？说到底就是怕死啊，是不是？所以就像这些啊，就看着人他不能够面对死亡，因为他不知道死了以后往哪儿去。你看法国这个有个很著名的，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啊，一个人文主义的作家叫 Verte，他最后临死的时候据说是非常的恐怖，大喊大叫，他说我要上哪儿去啊，我在一片黑暗之中啊，他很害怕。我们中国的文人金圣叹他也说，他说临死的时候他说，黄泉无客店，今宵住何处啊，黄泉也没有客店，我今天晚上上哪儿住去啊，那表明这个人的这种空虚惆怅没有把握。所以有一次我的孩子对我说，他说爸爸，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说这句话讲得很好啊，视死如归，归哪儿去啊，你没信主的根本不知道归哪儿去，那只有信主的人才知道我们归到天父那里去了，主耶稣去就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对不对？预备好地方将来还接我们上哪儿去，主说将来让我在哪儿也让他们在哪儿，我们才知道我们归哪儿去。你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神的人，你归哪儿去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尤其是这样，所以整个今天不管是西方不管是东方，现在用在美容上用在健身当中的钱多着呢，就是想青春常驻，能够延年益寿啊。当然你说这一事儿做了一做有没有好处呢？会是有一些好处，你生命呢会延长一点，人的身体呢会健康一点，但是你总是抓不住时间的，时间总是要流逝的。所以有人说啊，你别看成天你去健美啊，去这个化妆，你都会发现你漂亮的太太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化妆，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甚至你也可以发现你的很漂亮的很潇洒的先生一天变得比一天更加忠厚，忠厚中间变厚了，你就会发现人这个时间你是掌握不住的。 时间真是快啊！你看，文化革命怎么开始？是1966年5月2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子等七人，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那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那天大字报贴出来以后，我们是刚从四清回来，去看大字报。当时人们在大字报片的辩论议论的情况，今天历历在目，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可是屈指一算，多少年了？快36年了。66年到今天是02年了，到今年的5月份就36年了。真是30多年，弹指一挥间呢。你说人的一生有几个36年呢？恐怕多数连3个都没有啊，2个，2个半。36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所以中国人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时间的快呀、叫做白驹过隙。就好像一个人从这个门缝里边看见一个飞快的马驹，白马驹一跳就过去了，稍纵即逝就没有了。人生就这么快。所以我们今天西方是用这个办法，我们东方的人，中国人经常就是饮酒赋诗啊，用这个所做的文学的作品排解自己心中的忧虑。你比如说苏东坡啊，苏轼，他自己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词，叫《念奴娇·赤壁怀古》啊，大家还记得？他就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遗失多少豪杰。你看那时他是评价当时啊三国演义当中那个火烧赤壁啊，赤壁之战啊，就首先定了苦肉计，黄忠去装苦肉计，然后连环计，最后借东风，最后是借着这个风啊，草船他、借箭以后，借了东风以后，整个火烧曹兵80万。是那一次，是那一仗打下来以后，整个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是这赤壁这一仗是在整个三国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写这一段。然后他写什么？下边说什么？遥想公瑾当年，公瑾就是周公瑾呐、就是周瑜哈。小乔出嫁了，小乔是他的妻子，大乔小乔。然后说什么？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谈笑之间，说话之间，就火烧曹兵80万。你看这个东西业绩多大？但是你看话锋一转就不行。他怎么说呢？他就想到啊，当时周瑜在火烧赤壁的时候挂中郎将，只有24岁啊，就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可是这个时的苏轼已经快50岁了，被贬官在一个地方做团练副使。他想，人家24岁就成就了这么大的霸业，我都快50岁的人，还是这样一个小官，人还有什么想的呢？马上是悲从中来，所以最后说什么？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这一生就像一场梦一样，这没什么意思了。你看就是这样。实际苏轼有没有造诣啊？很深的造诣啊，他的文学，他的书法都是留下了很多东西的，还是这样。我们也知道周瑜别看成就了这么大的事业，周瑜最后死的也很惨了。周瑜是活活的被诸葛亮气死的，是三气周瑜，对不对？所以最后周瑜临死的时候就说：“既生两，何生瑜啊？既然生了你诸葛亮，为什么还生我周瑜啊？”所以你看周瑜的下场也并不好。诸葛亮如何？诸葛亮最后也不好啊。最后刘备死了以后，诸葛亮为了遵守刘备的旨意，就把刘备的儿子阿斗立为皇帝，在成都登基，四川成都。然后诸葛亮自己亲自带兵南征北战，就想完成刘备托付他的一个大业，建立这个大业。就亲自到南边，大家都知道齐擒孟获；到北边的是说几次出祁山呐、北出祁山，就是要打通去洛阳的路。几次都快得手了，最后被这个阿斗在成都，他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听信谗言，说诸葛亮拥兵自重要造反。 所以几次几道金牌把诸葛亮从前线调回成都，一回来根本没有事儿，没有事情。诸葛亮一看，整个战机全部耽误，诸葛亮知道大势已去。最后呢，诸葛亮就把兵权交给了姜维，他自己郁郁的死在外乡。最后几年以后，蜀国就被曹兵所俘。你看诸葛亮也很惨，曹操最后算不错了吗？但是曹操最后，我前面讲了，曹操在《短歌行》里面说什么？醉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呀！你看怎么成也不行，败也不行啊？为什么？你后来你再看看《三国演义》的连续剧啊，有一个主题歌，就把这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雨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就是说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啊，你胜我败，最后都是一场空，这个青山呢，大地都还在呢，这一切都是空的了。今天那一些将相的业绩不过是渔夫砍柴的樵夫在碰面的时候举着一杯混浊的老酒碰面的谈笑的资料而已，就是这样。所以你败了也不行，成胜了也不行，都是空的，最后都是一场空。大家还记得《红楼梦》？《红楼梦》曹雪芹写了一首歌叫做《好了歌》啊，大家还记得他说什么？他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你看都说要追求功名利禄吧，现在看看当初的那些有名的人在哪儿啊，都是一座一座的坟墓，连草都没过去了。还有在什么地方？还有他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计较多时眼闭了。成天在积攒钱财啊，倒怕这个钱财不够，实际计较多的时候眼睛一下就闭上了，什么都带不走。他还说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所以你看这些曹雪芹这些人呢，都已经把身外这些功名利禄都看透了，这些东西都不属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地方，但是他苦苦的找不到出路。所以整个在《红楼梦》里边这个主角啊，贾宝玉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但是可惜啊，佛教救不了他。但是你会发现吗，这些中国最有名的这些艺术家思想家文学家早把人生看透了，知道这一切身外的东西都不是人之所以为人需要追求的东西，但是是什么？找不到，他们追求的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我常常想，如果当初的曹雪芹罗贯中能够知道今天的福音，恐怕早就悔改信主了。为什么？他们苦苦寻求的就是这一条路啊，找不到。今天大家不觉得我们自己都很有幸吗？我们就还来不及像我们这些前辈们这么深刻的洞察人生的时候，神已经把救恩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你敞开心伸出手来接过来就是你的。真是我觉得神真是很宝贵，神的救恩真是很宝贵，为什么不要啊？当然有的人会说，他说信主这么好，我会信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反正一年半载我总会信的，不要着急。但是我劝大家，如果你今天有感动要接受主，今天就来接受主，不要等。你接受了主成为神的儿女，今后你可能会有软弱，但是神会保守你。如果你已经在神的大门口而不迈进来，通过认罪悔改归向神的话，将来有一天你还有没有机会信主都不知道。世界的邪恶，世界的引诱，我们自己的改变都可能让我们以后可能离神很远。我自己就有一次经验，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 为他们举办啊这个慕道班，很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一对夫妇也非常敬虔的来到教会。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要不要信？他说我们差不多了，冯老师你走吧，我们可能再等两三个月了，一定会信的。结果就离开了。离开一年以后，我再回到这个教会，找不到这一对夫妇，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像这对夫妇是搬家了，你到别的城市去？没有，还在这儿。那为什么不来教会？为什么不来了？为什么？人说后来拿到了六次绿卡，就是六四啊，就是在1990年4月份以前来美国的，因为六四运动的缘故，都可以拿到绿卡。他们拿到绿卡就不再来了。哎呀，我心里真是悲哀啊！拿到绿卡就能保证你一生能够平安、能够幸福吗？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请？他说请啊，请多次都不来了。我也为他们祷告了好长一段了，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如果神怜悯他们，也许重新把他们再带回来，如果不是，也许他永远失掉救恩。所以今天你有神的感动，你就来接受他。如果你今天有感动，你强把他压下来，你销毁圣灵的感动，将来你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不敏感。是有感动就赶紧来接受。所以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啊，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是圣经的话，并不是说神领我们远，乃是说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远离神而去。上当很靠近神的时候，就能努力的接受神，得到神的救恩，成为他的儿女，你就保险了，神就会永远的看顾我们，来保守我们。有人也想信主，他还说什么，我好多东西还不够啊，圣经也没读过一遍啊，我要把圣经读过一遍，好多问题弄明白了才信。当然这个想法你要好好把圣经读一读再信是不错，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神让我们信他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你非要读圣经一遍，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有罪，知道神爱我们，他用他的独生爱子已经替了我们的罪，你愿意悔改的归向他，这些问题解决，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就可以建立信仰了。当然你读了圣经以后更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信仰。有人还说我可以信，但是我这个还没懂，那个没有懂，想把一切问题搞懂，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虽然是用人写的话，但它毕竟是神的话，它毕竟有好多东西超越人的智慧。所以你只要刚才我说基本这些东西你明白了，就足以建立信仰。你说要把一切问题都搞懂才信，那你就永远不能够信，因为不可能每一个人把圣经问题都搞懂。实际要抓住基本的问题，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的，如果这两点你确实搞明白了，你就足以建立你的信仰。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因为神不会说谎，神不会犯错误，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可以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两个是最关键的问题，抓住关键的问题去狠下功夫，而不要在很多的枝节问题上，否则的话你问题是永远没有穷尽的。当然还有人说我是想信的，不过我现在表现还不好啊，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再信。我想这个想法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同样这个不是神的要求。神没有说你要做得多好，神要求的就是认罪悔改。你做得再好，你如果不认罪悔改，你神还是不能够得神的喜，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做得好。神没有说你就要把你自己内心打扫干净了再让神进去，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神会说你不用自个儿打扫，你自个儿打扫不干净，要的就是你开一个把你的心门敞开，让我进去，我替你打扫，我帮你打扫。有人想信又怕受洗，又怕最后礼拜五一起教会，礼拜天一起查经班，哇又被捆绑住了啊！成天这么多活动，你不用怕。说实在的，你当你得到了神的生命，当你的生命改变以后，你盼着的就是礼拜五礼拜天，没有谁强迫你要去的，你去了你就感到喜乐，你就感到高兴。所以你现在不要担心了，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不是说雷打不动，你必须有事儿没事儿，有要紧事儿也是非让你去教会，没有，你缺一两次真有事儿，但是你看神会带领你的，带领你喜欢来教会来查经班，你不会觉得是被捆绑住。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你没有信主，你不知道神的大能，是一旦你当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就会很好。所以我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因着信，因着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 不管你是从哪一个方面进来的，神都会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像主耶稣的样式。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我信主已经十几年了，真是感谢主，这十几年受到神很多神的怜悯，很多神的带领。那我过去我理性很强，所以神就让我这十几年中去经历他，增加我的感性的知识。所以这十几年神给了我很多的带领和恩典。信主以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自个儿就在变化，没人来强迫你，很奇怪。信主以后，我虽然也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寿数几何，但是我很清楚神把握明天，神会带领我走过明天。所以今天我能够做的事情，我就尽全力把它做好。因为什么？彰显神的荣耀，让别人看见我们是有神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爱心的人。所以今天我要尽全力把它做好，但是明天我把握不住的事情，我交给神，求神来把握。我前面也谈到了，9月14号我就第一班飞机就飞出去传福音。那你说我心里有没有一点打鼓啊？也打鼓啊。那好多人都劝我，是不是能跟教会说说改一改日期啊？我说不行啊，而且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飞机会不会掉下来都在神的手里。如果神允许了，那我也就认了，我也相信有他的美意。所以虽然心里打鼓，但是有平安，我知道神把握明天。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生，你就是一个没有忧虑的一生，又是积极的一生，对不对？我今天努力的按照我能够神给我的能力给我的启示，我能够把它做好。那剩下的自己把握不住的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就让神来把握了。知道他爱我们，爱我们就到底，他对我们一定要带领我们每个人走过任何艰难困苦。所以你这样心里踏实，虽然也会有很多的难处，并不是说信做了基督徒就 一路是平坦大道风平浪静，也会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你知道神在这，他会带我们。所以你这样你心里就平安了，这不是一个精神寄托，很真实的。信了主真是内心满足了，过去是物欲难填呐，你有了这个还想更多。今天信了主以后，真是感到有这个造天地万物的主成为我们的父亲，而且将来我们要永远和他同在。你说你还有什么可求的？所以正像保罗所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我现在真体会到，过去本来对名利东西就比较淡，那现在就更淡了。并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都要穿的那么寒酸、那么穷，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心智的问题。神也许给你恩赐，让你做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很成功的科学家，让你很富有，也可能的。但是你的心智不是追求以这些名利为目标，你有了钱要善用金钱，因为我们只是金钱的管家，不是金钱的主人。所以像这，但是有个心智不是以这些追求这些功名利禄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但是也许神会让你很成功，会让你很有名，但是你都很精体，是为了神的缘故。所以这样的话，你这些与世无争啊，把这些都看得很淡，你当然很多的矛盾也就没有了，你人生也满足了。第三，信了主以后真不怕死了，过去很怕，现在不怕，知道今天神让我活一天就好好活一天，都在神的手里，好好为他活。神说让我把节走了，该够高高兴兴跟他走，因为将来和他一起同在嘛。保罗讲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呀，我也相信神能够比我更好的照顾我自己的家人。你说有没有难处？也有难处啊，和亲人的离别啊，还有短暂的分离啊，但是我相信都在神的计划之中啊。你想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的人生怎么不可能是，怎么不会是一个丰满的，是喜乐的一生呢？就自然就是这样。有人说我越活越年轻，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会越活越年轻。为什么？你这些烦恼、这些忧虑、这些重担、这些空虚惆怅都没有了，怎么不会呢？我看了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真是变了，脸上都在放光，真是一点不夸张啊。过去的脸都是灰灰的，哇，一信了之后整个是真是容光焕发呀，有了神的灵在里面，人生就这样变。所以我们要有为神做见证的。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像有人说的你们基督教都很消极，都是想了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堂，说我们很积极，我们想死以前怎么活得好，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呀。永生不是说死了以后才是永生，什么是永生？ 圣经讲得很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当我们在接受主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了。约翰福音十七章，不仅是将来我们要永远和主神同在，就是今天神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来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就要喜乐丰盛平安。如果我们信了主没有信主完全一样，你怎么能够见证你这个道是真的呀？怎么能够见证你这个神是真的？一定别人让别人看见我们信主以后的改变，真正内心的流露，不是装作给别人看的，他才会吸引他来认识这位真主。你只有以神为中心，过一个容神宜人的一生，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同时让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你这一生才有意义啊。如果你老是为了自己赚，为了自己的小家赚，你就是再富裕再成功又怎么样呢？我且不说将来的将来永远和神在一起，就是从今生来看也没多大的价值。你除非一人活着了，让别人也能够从你的身上得到好处，得到祝福，这一生才有意思，是不是？所以我是劝大家要把握机会，也把握时间，因为说实在的，你人生几何，寿数几何都不知道。1993年，我们这个搬到我现在的 Milwaukee 啊，这个威斯康星的这个城市住，因为我在这个威斯康星医学院工作。那去以前呢，因为我孩子要在念高中，大孩子，所以我们就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最后经过很多和一些校长的这个面谈以后，我们就选定一个学校，因为这个校长非常爱学生，所以我们就搬到这个孩子这个学校所在的区就住下了。孩子进这个高中，果然我大孩子非常喜欢。我们是93年的8月份搬进去的，但是到93年的12月份，有一天下午正在上课，这个校长在这个2楼的这个教学楼走的，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对着校长连开3枪，当时就把校长打倒在地上，马上用救护车送到医院，不久就过世了，才40多岁。3天以前还能讨论教这个学校的发展的情况，3天以后就没有。他的大孩子和我的大孩子同班，哦，是全校悲痛啊，尤其那孩子们真是哭啊。我就陪着我的大孩子一直参加各种悼念活动，我从来到美国那么多年了，没有看见那么多孩子唯一一个老师这么哭的，都是讲那个老师怎么爱他们。后来在那么冷的天气下，就在学校的这个露天的400米跑道啊，露天的操场，晚上一个人举一个蜡烛为校长送行。我也陪着我孩子去啊，就寒风当中啊，就排一圈的打着蜡烛。当时我心里就很沉重，我说不知道这个校长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那我就知道他去了，如果不是，即便在人的眼中看得这么好，他必定还是有罪，他一定有罪，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他还是不能够和神在一起。我想问又不敢问，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来问，最后一问是一个基督徒。哎呀，我说感谢主。结果那一天他追四礼拜，我和我孩子一起去他的教会。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基督徒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悲痛，因为会和亲人暂时离别，但是我们的悲痛是有盼望的，不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天还要再见。所以我那天就记得很清楚，他的大孩子上去讲，他说爸爸，我们非常的爱你，也非常想念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而且将来我们也会去。结果他的哥哥也说了一句话，他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 他说我不是和你说永别，我只是和你晚一点再见你。这就是我们人生基督徒的盼望。朋友们，你们今天人生买很多的保险呢、啊，买医疗保险，买房屋保险，买汽车保险，甚至买人寿保险，这好不好？很好。为什么？你不知道人有旦夕祸福啊，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所以你有了保险以后，一旦出现这些非常事件以后，你可以安然的度过你的人生，对吧？很好。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保险没有？你们投了什么资了没有？你今天是不是有把握？如果明天主耶稣就来审判世界，你准备好了没有？你知道你往哪儿去吗？好，谢谢大家。